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感谢主，在七日的头一日清晨，再一次主把我们召聚，不但是来到这里聚会，我们也是来到天父上帝的宝座面前聚集。愿他向我们扬脸。我们祷告。慈爱的天父上帝，人的话语何等有限，但是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真知道你是你。主啊，我们恭敬地把这短短的时间交在你手里。哦，但愿在这里不仅是传讲你的话语，你也打开天上的窗户，让生命的活水不断地涌流下来，在我们的心中。哦，让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活的信仰。我们仰望你，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阿们。在我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啊，我先用这一张投影片来总结一下我这42年来在信仰道路上追求的时候的一点感觉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别人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完全接纳啊。但是过了一段日子以后，我们不断的在圣经里读神的话，不断的接受主的开启啊。因为圣经是神过去说的话，但是现在的话需要神把它开启，真理的灵，圣灵就是真理的灵，要把神的话打开，那我们才能够明白。所以诗篇119篇说，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啊，让我们愚顽的头脑能够通达。我们人是很渺小的，神是对我们来说是无限大的，他的奥秘我们能明白的很有限，尽管赐下圣经来，但是我们能明白的还是有限啊，因为我们都在明白追求世界上的事，我们不明白天上的事。所以神就把圣经赐下来，还要真理的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。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，我们看大致上有三条道路，一般人说基要福音派、奥秘派、灵恩派。圣经上说不要分派，我就把派那个字拿掉了，但是我说基要福音、奥秘、灵恩，大致上讲出来，这三类的教会在三个不同的道路上，他们的侧重点啊稍微有一些不同。基要信仰都是一样啊，基要福音派很注重圣经啊，系统神学很注重，卫道学热心传福音啊，特别主日学事工做得很好啊，这都是很好的事。那么奥秘派很注重个人跟神的关系啊，很讲究重生啊，要有新的生命，而且要讲到等候神啊，就是侍立在神的面前啊，背十字架，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啊，那么也是很好的。那么另外灵恩派大家的印象就是有很多超自然的恩赐啊，启示性先知预言啊，医治释放等等，全能布道啊，像现在非洲的大复兴，那个人山人海啊，一次可以有上百万人信主，那么那个是全能布道啊，这些都很好，但是地上的教会都没有完全的，所以它都有优点，它也有缺点。那这一些都是神所兴起来的工作啊，我们千万不要去碰任何一个神的仆人、使女或者教会或者事工啊。我们要有大卫那样的心智，虽然扫罗王错得一塌糊涂啊，因为嫉妒要一直要杀大卫王，大卫不敢碰他，因为他是被神膏抹过的啊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弟兄姐妹啊在讲啊，这个这条路上怎么样，在那条路上怎么样，我是劝大家不要去碰。 任何一个教会或者事工，只要没有被关掉，留在地上，神都还在用啊，他总能服侍一部分的人。那么我们要学人家的优点，他的缺点我们不去批评论断啊，我们只要不掉到同样的陷阱里就好了啊，这样子应该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。那么我刚刚讲到，一开始都是人家给我们的观念，到后来我慢慢发现了，尽管我服侍了10年、20年、30年以后，我的观念还不断的要被神调整，神一直在改正我，因为要回到圣经里去，而且在侍奉当中实际的操作里面，我们要去经历神，然后再回到圣经里去看，去印证。所以我观念一直在被调整，所以我的信息通常都是在观念的校正这个方面，因为失之毫厘啊，谬以千里。我们的观念如果偏差了的话，对我们的生活、家庭、工作、侍奉啊，都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观念的校准非常的重要。所以盼望我们不要再给其他基督徒或者教会贴标签，这个是灵恩派，那个是奥秘派、基要福音派啊。主要知道他们的重点是什么，该学习的我们要去学习啊。现在很多传道人、教会事工都已经跨过这些界限了啊。有智慧的传道人，凡是出于神的我都要啊。神那无限的丰富，不是我们小小的一条路上的或者一个事工、一个教会能够完全得到的。那么今天的这个题目啊，我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，我换过两次题目啊，最后我换到这个题目，天国的宝藏。那么这个题目里面，我首先要交通一下天国跟我们的关系，因为大家会想，我地上的事都还没解决，问题一大堆，你跟我讲天国的事情，那不是太遥远了吗？啊，常常会有这种感觉。所以我们先讲一下天国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啊，跟现实生活是非常紧密的。另外，天国是有宝藏的。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基督徒不认得天国里的宝藏，因着不认得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去得着。那我们在侍奉里面，在传福音里面，常常也是没有什么果效，摇橹甚苦啊。所以这个认识、认出这个宝藏很重要，但是认出不一定得着，你认出了以后，你还得去得着这个宝藏，那才成为我们真正的益处啊。所以盼望这篇信息我们彼此共享，我们分享，也是让我自己常常得到提醒，得到帮助。信仰，我们的信仰是带我们进入属灵的世界啊。我们通常都是活在一个看得见的自然界里面啊。那么属灵的世界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，就讲到重生，讲到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够进神的国，看见神的国。那么他说，灵是像风一样，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所以属灵的世界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啊。那么我们平常是活在一个看得见的世界，我们以为我们只活在看得见的世界，也叫做自然界啊。但是自然界跟属灵的世界都是神所创造的。神造自然界的时候有自然界的律啊，那在学校的同学们就在学习自然界的律。那么明白了自然界的律以后，你再运用它，你就有了技术啊 ，technology。所以今天生活就很方便啊，我们到这里来开车，到这里来，到远方传福音或者看家人。我们坐飞机去，都在运用自然界的律， 但属灵的世界不是 random， 不是随机的，属灵世界有属灵世界的律啊，所以我们要明白神所造的属灵世界的律，那我们比一般的世人就更胜一筹，因为当属灵世界的律盖过自然律的时候，神迹就发生了。所谓神迹，就是科学没办法解释的啊，为什么水可以立刻变成酒，化学没有办法解释，物理没有办法解释啊，那就是属灵的定律盖过了自然律。圣经里面讲到神是灵啊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啊，英文是说 in spirit and in truth， 在灵里面，在真实的里面，在真理的范围里面来敬拜上帝，这个是通神的管道啊，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头脑知识里面，最重要的是心。所以一个不认识字的人，他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他可以把心向神打开，接受耶稣的救恩，他就得着永远的生命啊。所以知识不代表生命啊，但是知识可以帮助我们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4:18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他这里就讲到两个世界，一个是看得见的世界，一个是看不见的世界啊。英文它是 seen S-E-E-N 啊 ，unseen 看不见的世界。那一般人顾念的都是看得见的世界，但是我们不仅仅顾念看得见的世界，我们要顾念那个看不见的世界，就是属灵的世界，也就是神的事情。简单的讲，那么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天国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天国是将来的事情，没有错啊，将来，但是天国也是现在的事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啊，可以让我们看到。有人说我这个投影片太多啊，通常我都尽量把圣经上的经节打在投影片上，大家就不用找来找去找圣经浪费时间啊，那么印象也可能深一点。那么马太福音那里讲到耶稣他传起道来的时候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中文这样子翻很容易让我们有一个错觉或者误解，好像天国快要到了还没有到的意思啊，近了。但是在 King James 的那个英文他说 at hand， 那个近了就是 at hand， 就在手边了。有一位希腊文的专家那位牧师他说，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近了就好像是近到我们鼻尖这么近，就在我们眼前触手可及的，天国就在我们眼前触手可及，就这么近，就是已经到了。所以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开始他执事的时候，他再一次把天国带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来。当时的范围很小，就在加利利那一带啊，那么但是他再一次把天国带下来。刚才我们念的主导文啊，主教训门徒应该怎么祷告，他说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如果只是将来的事，他根本不用跟门徒讲这些，到了时候事情就成就了，将来新天新地神的国。但是呢，他为什么告诉门徒要这样祷告呢？因为门徒有责任把天国带到地上，所以这个主导文就是要门徒也把天国带下来，耶稣先带下来，然后门徒要把它扩展啊。然后耶稣他还讲什么？他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为什么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了呢？因为黑暗的权势辖制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是被捆绑 是非常痛苦的，是不由自主的。那么当耶稣靠着神的灵赶鬼的时候，法利赛人说，哦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，耶稣说，我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，也就是神的权柄在这里，神的能力在这里。所以国是带着权柄和能力的。我们在美国就有美国的法律，它是要执行这个法律的，不是单单参考参考就算了。我们开车的时候常常警察就过来了，就是有没有超速，他要测一测。所以一个国它是有权柄跟能力来执行它的律的，所以在神的国也是如此。另外法利赛人就问耶稣，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呢？耶稣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看到的，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。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，也在你们的中间。所以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是非常有福的，我们因着相信了耶稣基督，就得着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圣灵把神的生命带到我们里面来，也把神的国带到我们里面来。那么世界上的国是有边界的，好像我们要筑一座边界的墙，不让非法的人进来。但神的国跟世界上的国也有所不同，不是人眼睛能够看见，不是你能够画一条线的。我举个例子，假如我的心里80%是让神掌权，20%我不让神掌权，我要自己掌权，那么我心里就有一条线，这一条线就是神的国，你只有80%在我生命当中，我身上，那有20%不属，这个是别人不大容易看出来的，当然有的时候会显出来，但是那一条线不是肉眼能看到的，所以这是神的国，不一样的地方。还有人说，我们教会是最正统的教会，你们不是，他们不是。这个正统不正统不是名字能够看出来的，乃是基督的成分有多少，你正统的成分就有多少，所以那条线不是肉眼能看到的。天国在我们的周围，也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天国的里面。那么以弗所书那里说到，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，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天上在英文这个字是 heavens 是多数的。这个天上我个人的一个领会就是属灵的世界，天上不仅仅是在很遥远的地方，也是在我们的周围。中国人其实应该比较明白，中国人因为几千年都知道有神有鬼，有属灵的世界，对这方面应该比较容易明白。所以连无神论的国家一个领袖好像前两年也说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他是无神论的。那么就是说中国人对这个属灵的世界是有一点点概念的，只是模糊不清，圣经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但是呢我们不需要移动，因为天就在这里，所以我是学自然科学的，我就从一个角度来描述可能是这样一回事。因为我们相信有神迹，但是神迹是自然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，但是它又是真实的，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？后来我渐渐明白，好像是一个高度的空间，超越我们这个三度空间跟时间的世界。当有了这个观念以后，我就可以明白 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那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一再让我们看到千千万万个神迹奇事，耶稣所行的事若是一一的都记出来，这个世界都容不下。所以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，但是不是很遥远，就在我们的周围。那么哥罗西书那里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迁到爱子的国里，我不需要移动，我只要接受了耶稣，我就在耶稣的国度里面啊。所以因为那一个世界是高过三度空间的世界，是包括三度空间也穿透三度空间的属灵的世界啊。另外彼得前书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啊。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啊。腓立比书也讲到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现在信了主之后，我们就成为天上的国民，不是将来而已，现在就开始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一样了。耶稣花了好多的功夫，好大的篇幅在圣经里面讲天国的事，但是我们一般听到的都是个人的救恩，可是耶稣传的是什么福音？是天国的福音。国是一个集体的观念啊，救恩是个人得救，成圣都是很好，是很重要的根基，但是不能停在那里。耶稣是传天国的福音，他花了多少篇幅在那里一直在跟门徒讲，也是跟我们讲天国的事情。如果跟我们不大相关或者将来的事，他不必浪费时间浪费精神讲这么多。虽然门徒当时不容易明白，但是他还是要讲，然后记在圣经里让我们看到。譬如说有撒种的比喻、败子的比喻、芥菜种的比喻、面酵的比喻、藏宝于田的比喻、寻珠的比喻啊，撒网的比喻啊，葡萄园的比喻等等一大堆，还有其更多，你可以到圣经里面去找。另外他对天国的讲论也是非常的多啊，一直在讲天国的事，虽然我们不容易明白，他还是要讲。因为当有一天圣灵来把我们的头脑打开的时候，开启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啊，所以他要讲出来。所以我们要对回到圣经里去，把天国的事情多多的读懂啊。譬如说登山宝训，一般人就是觉得八佛，登山宝训不是只有八福啊，马太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全部是登山宝训。第八章第一节他说耶稣下了山啊，就是登山宝训讲完了他下山。那里讲的看起来好像很多都是地上的事，其实是天国的特质，天国的生命要在地上活出来啊。所以五六七章都在讲，其实是讲天国的事情啊。那么这里列出来许许多多的讲论呢，都是天跟地紧密相连的。所以我这里讲的观念就是不要想到天是很遥远的，就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就在天国的里面，我们也要运行在天国的里面天国的特质圣经上讲到很多啊，譬如神是荣耀的、圣洁的、威严的、权柄能力啊、公义、公平、慈爱、诚实、谦卑、饶恕等等，很多天国的特质需要从天国子民的身上彰显出来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工作的场所，在我们侍奉的岗位，那当然是一定要合乎天国的特质。所以耶稣一直在讲天国的事情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更多明白天国的事啊。 那么《使徒行传》啊，四福音，耶稣讲了很多事情。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那里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升天之前40天之久，向门徒显现，讲说一件事，就是神国的事，又是国度，不仅仅是个人得救的事，是国度的事，讲述神国的事。使徒行传最后一章28章那里，保罗，使徒保罗在罗马啊，他放胆传讲神国的道。使徒行传的头跟尾都是在讲神的国，那这个中间呢，是记载耶稣的门徒怎么样扩展神的国，所以这个又是关乎国度的事。我们人常常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，我的得救啊，我的成圣，我的称义，这些都很好很重要，但是神是以他的国为念的，不是个体的啊，是一个集体的。神的心意是他的国要再一次降临这个黑暗的世界。那么天国跟神国是同一回事，在马太福音是用天国这个词，在马可、路加、约翰福音都用神的国，所以这个在神学上已经不成为问题啊。天国就是讲神的国，神的国到底是什么？就是神掌权的范围。那么从我们人的观念，它也是讲到一个属灵的世界。那么天国降临地上啊，是从现在到将来啊，不是仅仅在将来，现在开始，从耶稣降世开始执事的时候，一直到现在到将来。所以我们是同时活在两个世界里，这样讲比较容易明白了。一个是三度空间的自然界，另外是高度空间的属灵世界。那神是在这一切之外，因为他创造了属灵的世界，也创造了自然界啊。那我常常喜欢用图画来表示一下这些意思，但是这些表示都是很不完全的啊，所以盼望大家能够抓住它的意思就好了。那我们人通常都活在那个小小的圈圈里，那个自然界，那我们都在自然界的律里面，比如地心引力啊等等啊。那么我用那个虚线表示一层天、二层天、三层天，还有在三层天之外还有神的权柄啊。那么一般的理解，一层天、二层天都有黑暗的权势啊，所以黑暗权势常常搅扰我们，就是那两个红线所代表的。那么呢，在三层天或者三层天之外的神呢，常常就用他的大能和权柄来帮助我们啊，那么就胜过那些黑暗权势的搅扰啊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，神是超乎众人之上，又贯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啊。以弗所书第一章最后一节讲到教会的时候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教会应该是神所充满的，充满万有者是谁？就是我们的神啊。这是属灵的事，我们不大容易明白啊，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接受。但是到经过了1900多年到现在，历世历代的圣徒不断地从神得着开启，那么我们对属灵的事情、对神的心意，渐渐地比以前明白的多了一点点啊。我们还求主继续帮助我们。所以神的福音一般来讲有两个层面，一个是个人的方面，一个是团体的方面。个人的方面我们说是救恩的福音，团体的方面我们说是天国的福音。当你对慕道朋友啊、福音朋友传的时候，你通常是讲个人的福音，因为你讲天国的事他们不大容易明白啊。但是等他做了门徒以后，你跟他讲天国的福音，那就是必要的了。所以个人的救恩的福音是讲到神的救赎、恢复跟更新我们的生命啊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然后还要进入丰盛的生命。我们传福音要有果效，我们要先进入丰盛的生命。如果我们都 不丰盛的话，那人家看我们苦哈哈的，他也不要我们的信仰啊。所以我们是自己先要得着丰盛的生命，其实这也是天国宝藏的一部分啊。那么让神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另外在团体方面，我们要开始学习团队的服事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各房联络的合适，各房就好像各个教会啊，每个教会就好像神家中的一个房间一样，教会与教会之间要联络的合适，还有事工啊，在各行各业带进天国的文化还有权柄能力，这样子才叫神的国降临到地上。所以我们一般教会在个人的福音、救恩的福音方面都讲得很完全，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在天国的福音，现在有很多教会开始觉醒，开始传讲比较多，讲到天国的事啊，要有神国度的观念。那么回到今天的正题，刚才讲到天国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。那么天国里面是有宝藏的啊，很奇怪，在圣经里只有这一节是直接点明了天国有宝藏，好像是宝藏一样，但是事实上你看整本圣经里充满了宝藏啊，它只是不一定用这样明白的话去讲啊。那这里讲到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有一位牧师他在讲的时候他说应该是一个百宝箱，不是只有一颗宝石，天国里的宝藏很多，应该是一个百宝箱一样，可是呢它不是摆在地面上，它是藏在地里面，那一片荒地啊，又是泥巴又是石头又是野草又是灌木丛，甚至可能有大树都挡住了，平常人是看不到那个宝藏的。那结果有一个人可能就走到那里，一脚踢到了这个盒子的盖子，他遇见了，打开一看，哇，全是宝贝，然后他又把它盖起来，藏起来，盖起来，再把泥巴多一点盖起来，不要让别人看到，他就回去把这块地整个买下来。你说他傻吗？他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，我想傻瓜是很少，世界上傻瓜很少的，人都很聪明的，他认为值得的，值得的，而且远远超过他自己那所有的一点点，他把他所有的卖掉，如果能得到那样一个百宝箱，那么多的珠宝多好，说不定还不止一个箱呢，说不定这一块地还有别的箱子啊。所以就用这样一个比喻，这里有两节圣经啊，就已经够我们惊讶。圣经里这样说，我们天上的父啊，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天上是属灵的世界的，比这个自然界大得多的，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天上的福气跟地上是相关的，因为天上的律一盖过地上的自然律，神迹就发生了啊！还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这句话大到我们无法明白，无法想象，怎么可能呢？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怎么可能呢？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，所以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快跑去得着神所要给我们的丰盛，他是等候着向我们施恩的神，只是我们不愿意来到他面前，我们就没有得着。所以观念的调整很重要，然后我们需要全力的去得着。怎么样去得着？要经历上帝，不是在神学知识里面打转，要去经历上帝。 我在这里用一个小故事讲一下。这是几年以前，当我在大华府地区的时候，有一次我看到当地的中文报纸角落上有一个小小的新闻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这个当作新闻印在上面。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一件事，是一个真实的事情。在上海的一个仓库区里面有一个巡守员啊，他有一天看到有一个仓库的门没关好，里面有好多箱果汁在那里，他就起了贪念，然后他把那个果汁瓶通通拿出来，把果汁倒掉，然后空的瓶子塑料瓶呢，拿去卖了117块人民币。后来那个主人回来一看，哎，他的货物没有了，报警抓到那个人，主人的损失呢估计是4万多块钱。我就想到这个小小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启发，就是我们的眼光啊，有的时候看不到什么是宝贵的。当然我不是赞成这个偷东西啊，但是这个人呢，他没有眼光看到果汁比这个塑料瓶还要宝贵。他既然偷的话，他如果把果汁拿去卖了，就卖的4万多块钱，他把果汁通通倒掉了，这个塑料瓶拿去卖，卖空瓶子，他只知道塑料瓶很宝贵，可以卖钱，可以退几毛钱，结果只拿到117块。我们常常在天国里也是如此啊，我们就紧紧抓住塑料瓶，把果汁通通倒掉了，就没有得到那个更宝贵的啊。我们常常有一点这个味道，所以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。所以有一次耶稣他问门徒啊，他在该撒腓立比的境内，他问，他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哦，你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啊，或者先知里面的一位。然后耶稣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结果彼得就抢着回答，他总是发言人啊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啊。他总算讲了一句对的话，他说，这不是从血气的指示你的，这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，你才能讲出这样的话来啊。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啊，就决定我们要得到多少天国的宝贝宝藏。所以你看我们平常的生活，你就知道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啊，这是成正比的关系。那珍宝，天国的宝藏是隐藏的，不是摆在台面上的啊。这个珍宝其实最宝贵的是神自己，借着属天的生命，借着圣灵的内住，把属天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可以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还有神的话语也很宝贵，神的爱也很宝贵，圣灵的恩膏也很宝贵，圣灵的权柄能力都很宝贵，数不尽的奥秘里面都是宝贝。神常常把那些宝贝藏在看似平常的人或物的里面，等着我们去挖掘。所以不要想去捡便宜，不费吹灰之力啊，天上就掉下很多宝贝来。我们要去寻宝，我们第一个先要能认出什么是珍宝去得着，然后呢，这些珍宝是只为寻宝人所预备的。如果我们不是寻宝的人，我们就得不着，我们就从那一块田地周边走过去，就没得着。但是寻宝人就跑到那一块脏乱的那一块地里面去，寻到了宝贝。天国宝藏的内容很多了啊，丰盛的生命，无穷的属天智慧，权柄能力荣耀啊，数不尽的。诗篇里面讲到，神使摩西啊知道他的法则，以色列人只晓得神的作为。以色列人看了很多神迹，只晓得神的作为，可是摩西领袖 需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，就是属灵世界的律，就是神的律。譬如说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然后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。啊，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律啊，属灵的律。圣经里面有好多属灵的律，我们要去发掘出来，在生活当中活出来的话，我们就会经历更多神的丰富。然后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家就会羡慕。我在大华府地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成立一个教会，增长很快，当然很多因素在里面。那其中有一个老姐妹，国内来的，她住在老人公寓里，她没有什么知识啊，但是呢，她说祷告真灵啊，她祷告什么就什么事就灵。要去参加一个什么会，在下雨，她说求主啊，你让雨停下来啊，因为他们要坐 bus 还要转车，哎，雨就停下来啊，然后到了那边以后雨再继续下，啊，所以。他就能够带好多他的亲戚朋友邻居啊，通通来教会，啊，这那些人来到教会，听到神的话，遇见神的爱，就信主，啊，所以，我们传福音的秘诀啊，我们先要得着那个宝贝，就是哎呀，祷告真灵啊，那别人都很希望，这个祷告很灵，听祷告的神，对不对？这是带人起步啊，当然很浅，但是。比较容易带人进门。那我们平常呢，被世界的荆棘啊挤住了，我们的生命很多忧虑重担啊，然后撒旦又攻击我们，哎呀，要捆绑我们。那么我们很容易生命当中充满了失望啊、罪恶过犯、被拒绝感、忧虑沮丧等等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还有属天的生命，能够让我们胜过一切负面的情绪。你不用看医生，不用去吃药，不用去付保险，这一些其实都是属天的宝藏，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。还有我们里面有许多的坚固营垒，神通通在圣经里面显明出来，圣灵也光照出来。我们的骄傲、自以为是、真敬、嫉妒、苦毒、恼恨、埋怨，这样就使我们失掉平安跟喜乐，这样就把我们人际关系弄坏啊！所以我们里面的坚固营垒先要攻破，那属灵生命才能在上面继续建造成长啊！然后我们再去攻破福音朋友心中的坚固营垒啊，甚至于弟兄姐妹心中如果有坚固营垒，要去攻破它，让人的心意都夺回来归给基督。因为我听说贵教会一个月有一次啊，今天也是要出去传福音，刚好这个过去的这个礼拜三，我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，我就来分享一下。就在这里发生的是，这个姐妹在传统教会，在 Preston Wood Baptist Church 聚会的，她大概有20年了，在那里也收了很多装备。她在2017年的时候啊，被人家加入一个6个人的短宣小组，这是医疗小组。结果她是学会计的，她也不懂医疗，她碍于情面啊，不好意思拒绝。只好硬着头皮去2年以前到哪里去？到伊拉克去。那个时候 ISIS 啊，伊斯兰国还很猖狂的时候，他们的总部在 Mosul 伊拉克北部，他去的地方叫 Erbil， 离那里40公里，很近的。到了那里的时候，他说比德州还热，110度啊，那里城镇残破不堪，因为打仗打了多年了，房子通通打烂啊。那么好多人住帐篷的，一天至少停电3次啊，饮食生活风俗习惯很不一样。哎呀，他不习惯，他是勉强 硬着头皮赶鸭子上架去了，他能够去，我真是觉得不简单，能够去也不简单了。那里戒备森严啊，那个天天在打仗啊，美军直升机在那里飞来飞去轰炸啊。有一天他就站在那里，他不知道他该做什么，他又不是医生，不是护士啊，他不知道该做什么，穿着那个宽宽松松的袍子，心里在想，我怎么样子混过这几天啊，熬过这些难熬的日子，赶快回家。结果啊，他站在那里的时候，突然有一股暖流进到他的里面，虽然是暖流啊，并不增加外面那个热的温度，让他觉得心里非常的舒畅。然后呢，突然有一把火在他心里面，他说轰的一下点起来了，他整个人被改变，他再也不嫌苦了，他再也不觉得这是危险的环境了，再也不怕了。他就跟着一个宣教士出去，还有一个翻译，就出去传福音，一家一家的去传福音。甚至于时间到了之后，他不想回来，他问我能不能留在那里继续传福音。当然不行了，这个护照不能拖延。回来以后他继续受一些装备，他现在经常在传福音，他得到了那个天上的宝藏。不过这个例子很奇怪，不是他要去得的，但神的恩典突然临到他。不过有一点我相信神是很看重，他愿意去已经不简单，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，一不小心那个榴弹过来就没命了。所以呢，神看重他那一点点的忠心，虽然他还不算是一个寻宝的人，但他愿意忠心的六个人的小组，他就补了一个缺，就去了。那个暖流是什么？那个火是什么？是圣灵的高抹，不是我们天然生命可以做的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道理知识能把他的心转过来的。当神的灵一触摸的时候，我听他讲这个见证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在伊拉克那个地方简直是好像没有基督教存在的地方啊，一个完全的干旱的无水疲乏之地，神的灵照样在那里。当一个人对的时候，心灵诚实，他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了，虽然他站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神的大能临到他，使他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。所以回来以后，耶和华见证人来敲他的门的时候，讲道理讲不过他，因为他装备了20年的圣经知识。最后那个人挑战他说，但是你们没有像我们这样每一家去传，他说我有。那个人还不相信，说你说谎。他说我为什么说谎？基督徒怎么能说谎？他因为那个人知道他是个浸信会的教徒，看不上他。结果没想到圣灵高抹他，他就是一个挨家去敲门的人，跟耶和华见证人一样热心，或者比他们还要热心。讲这个的目的就是说，天国的宝藏啊，一旦我们得到了，我们生命要被翻转。那个只是轻轻的一个触摸而已。耶稣说我们信的人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第五节那里讲，耶稣跟门徒怎么讲，他没有说你赶快去，他说你等候在耶路撒冷，等什么？等候父所应许的。然后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五旬节那一天。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，圣灵的大能浇灌下来的时候，这一下不得了，加利利的小民在世人眼中看为愚拙的、无有的、看不上眼的， 他们震动世界，一直影响到今天。所以天国的宝藏是一股能力，是无尽的宝藏，是神丰富的供应，是讲不完的一切的丰富。属天的律我们一旦拿到了，盖过很多自然律。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活在自然界当中，你不能期待我们像菲利一样天天被神这样提，提到那里提到那里去，我们还是要开车坐飞机。但是在需要的时候神会做事。神怎么做事？不按照我们的方法，按照他的主权。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得着天上的宝藏。另外有一对弟兄姐妹，美国人，是在佛罗里达的，他们就更进一层不一样，叫 Mike and Dina Van Hoo。 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就工作了，他们美国人也追寻美国梦，寻到了，先生成了银行的副总经理，太太是speech therapist， 就是语言治疗，说话语言治疗的专家。他们生活相当不错，结果有一天被神遇见了。他们也是很好的基督徒，但是当神的大能、神的圣灵击倒他们的时候，进入到他们里面的时候，他们整个人翻转了。结果长话短说，卖掉他们的房子，把一切所有东西都给出去，每个人两个箱子，带着他两个孩子，还有一个收养的中国的小女孩，三个人就到了陌生的国度中国去，到了福州市，不知道去做什么，但是他知道神带领他。他们希望收养残障的孤儿，政府不给，因为你们是外国人。结果后来看到他们很有爱心，就把那个快死的、没有希望的、没人要领养的那种残障、重度残障的孤儿就给他们，死马当活马医，你要就给你了。结果有的就活过来，有的没有活过来。后来神就带领他们事工慢慢做起来，有养老院，有这个医疗中心，也参与社区的英文班，孤儿当然继续的收养孤儿。神就为他们开路，福州市长批了一块地给他们。另外有一个来参访的非洲一个国家的副总理捐钱，有了地有了钱就盖起房子来了。神就这样子开路，表面上是透过这些人，其实都是天上的宝藏机会，以及传福音的果效都是天上的宝藏。那他们呢，就是像刚才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呢，他们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叫我们中国人都惭愧。他们不会中文，到了一个远方陌生的国度去，但是神为他们开路，天国的宝藏为他们预备，在他们脚前展开。那个时候好像习主席还是福州的市委书记，那个时候，所以我们就看到天国的宝藏啊，是无穷无尽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我们以为我们手中的三亩二分地就很满足了。神的国很大，我们的责任是要把神的国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你说你我算什么？加利利的小民能够做到，你我也有可能，只是我们能不能得着属天的丰盛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人的话语何等有限，求你彰显你的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真实的遇见你。求你属天的膏抹，膏抹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位诚心来到你面前的， 都让我们真实的遇见你，让我们得着你属天的权柄能力丰盛，让我们的生活进入丰盛的生命，让我们的侍奉，无论在工作场所或者是在教会的侍奉，都能跟随你的引导，彰显你的大能，为这是荣耀你的名。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，像末世的快镰刀一样收割那丰盛的庄稼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